美国之音震撼曝光，中共按需摘取器官内膜，国务院将推破网平台加速灭共。纽约法拉盛举行万人大游行，多位政要现场拜年。美国男子冰球队46年来首夺奥运金牌，谷爱凌再引发争议。美国新关税 15% 即将上路，印度突然延后赴美谈判，专家爆川普仲有更厉害的策略对应高院判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请未订阅的朋友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据霍士报道，美国国务院已完成开发一款名为 freedom.gov 的新型破网平台，目的是帮助中国、伊朗及全球受严格网络监管的国家民众绕过网络审查，访问与美国国内相同的不受审查的网际环境。该项目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主导，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正式上线。freedom.gov 提供 iOS、Android 移动端及桌面端版本，并采用一键式操作设计，用户只需要点击一次按钮，即可连接至未受审查的网络环境。为确保隐私与安全，平台内建匿名保护机制，不记录用户 IP 地址、浏览历史或其他可识别身份的数据。另外，项目官员正考虑整合 VPN 技术，使用户的网络流量显示为源自美国，以进一步保护使用者安全。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罗杰斯表示， freedom.gov 是国务院为保护和促进基本自由，无论在线定是线下，所做出的最新努力。这一举措彰显了美国将保护言论自由作为核心外交政策的承诺。卢比奥指出，中共追求全球霸权，不相信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等基本原则。他表示，为了实现野心，中共不惜破坏世界所有制度和规范，这个无疑是21世纪最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之音在16号首次对中共活摘器官问题进行了深入电视专访，专访对象是英文《大纪元时报》高级编辑、美国思想领袖主持人杨洁海。杨洁海指出，法轮功学员是遭受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群体。自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起，官方估计当时有7000万至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群信奉真善忍的人突然成为中共重点抓捕的对象。为了将迫害合理化，中共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与抹黑，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真实数字没人知晓，部分人还遭受血型检测、器官扫描等残酷措施。杨洁海透露，早在2006年之前，中国大陆就曾有公开广告说，支付15万至20万美元，两个礼拜内可以获得新心脏。中共推出的精英长寿计划981公顷亦可能涉及持续的器官移植。他最担忧的是，除了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未来可能包括藏人以及受到中共迫害的基督徒群体，这些人可能会被纳入类似的按需杀戮体系中。近年来，美国国会对中共活摘器官问题持续关注。去年5月5号，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众议员佩里表示，独立法庭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器官移植数量与注册捐献者数量存在巨大差距，活摘器官长期大规模存在，而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害者。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监禁、酷刑及羞辱，目的在于消灭其信仰。这个不单只是人权侵犯，更是反人类罪行。另外，卢比奥曾在2024年7月31号以参议员身份在参议院提交法轮功保护法案。 法案要求对参与强制摘取器官的中共官员及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包括限制签证、禁止入境及冻结财产，并要求国务卿提交关于中共器官移植政策的报告。法案明确指出，必须追究责任人，以阻止中共将活摘器官体系继续扩展。杨洁篪强调，法轮功学员遭受活摘器官并非孤立，中共对信仰群体、民族群体及宗教领袖的迫害持续升级，包括基督徒教会领袖及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内的信仰群体频频遭到抓捕或管控。他警告，若果不采取行动，这种野蛮做法可能蔓延至更多群体。评论指出，随着 Freedom.gov 即将上线，其对全球安全与人权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个标志着美国在捍卫言论自由与保障基本权利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全球受网络审查限制的民众将能享有与美国公民同等的网络自由访问权。此举亦彰显了美国政府将揭露中共反人类行为、捍卫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作为外交战略核心的重要意图。跟住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啦。21号，美国国务院重磅推出破网平台，消息一出令港大华人社群振奋。同一日，正值华人黄历新年正月初五，纽约最大华人社区法拉城举行盛大的黄历新年大游行，纽约州各级政要亲临现场，向亚裔居民共襄盛举，活动吸引几万观众到场参与，共同感受节日喜庆气氛。本台为你带来现场报道。纽约州议员金对石说，这个是我们在皇后区举办过规模最大的农历新年游行，作为一名韩裔美国人，我非常自豪能够与华人及其他亚裔群体团结一致，共同庆祝农历新年，并展现我们社区的凝聚力。纽约州主计长迪纳波利说，今年的游行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天气亦非常宜人，今年是马年，我正好亦是属马的，所以希望这个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幸运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纽约市法拉城社区领袖玛莎·弗洛雷斯·巴斯克斯说，我们在年末跨上骏马，与他一同奔向未来，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明白，法轮功群体不能够再继续遭受迫害，如果他们被遣返，将会面临生命危险。对于法轮功群体来讲，获得庇护至关重要，我是这一立场的支持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加入这场前行的浪潮。祝大家新年快乐，我爱你们，让我们继续努力。纽约法拉城华商会首席顾问杜比德说，来展现美籍华裔、美籍亚裔对美国我们怎样的忠于，我们自己怎样的珍惜我们的自由与民主。游行观众母女说，我们很高兴每年都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每次参与都感到非常愉快，这个真是太好了。女儿说，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那些舞龙舞狮，颜色非常绚丽夺目，锣鼓喧天，金龙飞舞。这里是纽约法拉城新年大游行的现场，今年是该游行30周年， 游行规模比往年大出了两成，有近100个团体、50辆花车参与。我身后正在走来的是游行的压阵队伍，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巴西游客玛丽安娜和朱莉安娜说，法伦大法队伍太惊人了，太美了，乐队、舞蹈还有舞龙舞狮，一切都美轮美奂。我真希望早点知道天国乐团，这样我就能够多加留意了，这个真是太好了。纽约居民 Alice 说，天国乐团非常盛大，看到这些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去，正是让这次活动变得如此特别的原因之一。花车设计师张泽说，我们法伦大法每年的这个花车我们都参加。花车的仙女说，大家过年好，能够给大家来看到这个法伦大法的美丽和真善忍的美丽。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说，祝各位华人以及全世界的民众新年好，马年中共即将要解体了。以在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 4.5 亿人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大家亦看到了，中共内部纷纷离析，外部全世界都在灭共。所以我在这里亦呼吁全球的华人尽快地退出中共的组织，迎接一个没有共产党灵魂的新的世界。纽约州议员金对石说，所有正在收听希望之声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是马年，亦是充满激情的火马年，这个是一个寻找人生目标的一年。纽约法拉盛华商会首席顾问杜比德说，借这个机会对希望之声的朋友们讲一声新年快乐，岁岁平安。更重要的是珍惜你自己，以成为美国公民为荣。皇后区地方检察官梅林达卡茨说，我们一直非常热爱皇后区法拉盛的这项盛事，祝马年快乐。纽约市议员菲尔王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童恩清河乐全纽约采访报道。22号冬奥会最后一日，美国男子冰球队46年来首次摘金，川普连发文祝贺。2026年冬季奥运会将当晚在意大利维罗纳圆形竞技场举行闭幕式，预计约2.5小时。当晚冬奥会上演经典对决，美国男子冰球队时隔46年再创奥运传奇，以加时金球击败加拿大队夺得金牌。这次胜利使美国历史上首次男女冰球队在同一届奥运会同时摘金。美国女子冰球队早在19号以2-1击败加拿大，重夺奥运金牌。男子队比赛同样精彩，杰克优斯在加时赛攻入制胜球，口中断崖仍坚持比赛，被誉为全球英雄。守门员康纳克勒拜克亦在压力下多次化解威胁，守住胜利。比赛结束后，美国球队未立即回更衣室，而是与挥舞国旗的球迷们互相庆祝。优斯向 NBC 表示，这个就是美国冰球兄弟情谊，意义非凡。这个是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枚男子冰球奥运金牌，亦是自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冰上奇迹后的首次。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连发三帖祝贺美国冰球队胜利，称非常精彩的比赛，胜利连连。川普连发文写道，祝贺我们伟大的美国冰球队，他们赢得了金牌。哇，连连获胜，精彩的比赛。为美国队攻入制胜一球的杰克优斯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一切的荣耀都同美国有关，我爱美国。在赢得决赛后，美国男子冰球队队员们掀开美国国旗绕场一周，表达内心的喜悦和骄傲。相比之下，谷爱凌在冬奥会最后一日终于夺得奥运金牌，她在领奖时披上中共国旗并高唱中共国歌，引发中共媒体大肆宣传。不过 谷爱凌在美国的声誉急剧下滑，继副总统曼斯公开批评后，美国财长贝森特亦表示，美国对他好好，他却出卖了自己，投靠了中国，就好像美国对索罗斯一样。不少网友甚至呼吁将他以叛国罪追究责任，并驱逐出境。有人更指出，谷爱凌应该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因为他显然在收受中共的钱财并为其效力。谷爱凌目前就读的斯坦福大学被认为是中国的间谍活动中心。本届冬奥闭幕式亦创造历史，奥运圣火在米兰与科尔蒂纳两地同步熄火，象征双城共办的首次尝试。随后奥林匹克会期顺利交接给下一届主办方，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标志冬奥迈向新篇章。奖牌榜方面，挪威以18枚金牌位列首位，刷新单届金牌纪录，美国以11金位列第二，荷兰和意大利紧随其后，中国排第12，韩国第13。世界将在2030年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再度相聚，共迎冬奥新篇章。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川普全球性关税措施后，22号，印度政府证实原定这个礼拜赴华府谈判的贸易代表团已决定延后行程。美国策略专家认为，最高法院推翻关税反增加中共国竞争力。路透社报道指出，印度成为亚洲首批对这个裁决作出具体回应的国家之一。印度贸易部不具名官员表示，双方官员讨论后决定暂缓访美计划，新日期尚未敲定。该代表团原定22号启程，盼就一项临时贸易协议完成最后磋商。之前美国因印度采购俄罗斯原油，对部分印度商品加征 25% 惩罚性关税，双方原意就关税调降架构达成初步共识，但是最高法院20号判决出炉，推翻川普依特定法院推动的全球关税政策，使谈判基础出现变数。随后川普宣布将暂时对所有国家出入口商品征收 15% 关税，并表示未来几个月内将提出符合法律规范的新关税方案。CNBC 报道，这次判决可能涉及高达1750亿美元的企业退税问题，对出入口企业影响深远。而在湾区台湾商会年会上，政府关系策略专家班森指出，他不认同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此举可能削弱美国政府原本的战略布局，甚至让中共国在全球竞争中相对得利。川普政府原意在提高中国承担成本，但是裁决后改采 15% 全球关税，恐削弱整体政策效果。不少在美台商则对退税前景抱持乐观态度。有业者表示，由于程序复杂且充满变数，倾向先将关税视为营运成本，亦有企业正与报关与货运业者确认可退金额，部分退款可能达几百万美元。分析指出，最高法院裁决与行政部门后续回应，使全球供应链与国际贸易前景再添不确定性，包括印度在内的多国政府势必重新评估对美谈判策略。随着川普政府预告将提出新的关税方案，美国贸易政策走向与国际反应仍有待观察。对此，财经网红胡彩平对 TVBS 表示，川普在关税战上恐怕会更狠，绝对搞得出其他手段。川普可能转向301条款或其他行政法规，商务部官员们会调动手头命令，拼凑出一套课税依据。川普定能找出其他行政手段课税，然后再打一轮地方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一路打入宪政法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